在那一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海边讲比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晓得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如果弥赛亚来的话，国度立刻就来了。但主耶稣，天国像什么？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的。你们所想的，如果弥赛亚国来的时候，那么弥赛亚有铁杖管辖万国，那没有一个人不顺服。那么你看见全世界就变成了就公义的国度。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提醒他们，弥赛天国是什么？天国就好像主耶稣自己，他是流泪撒种，他出去是流泪撒种。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些种子会撒到路旁，有些种子会挤到荆棘丛中，只有20%才在好的。如果他是弥赛亚，应该所有人都相信他才对。如果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今天这样传这个传位太难了？为什么主耶稣不叫天使？真的打发天使就在台中的上空传3天的福音，然后告诉大家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我让你们肚子痛痛三天。到了3天以后，每个人都要悔改。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犹太人所想象的那个弥赛亚国，这个不是天国。你看，天国是经过眼泪。天国是经过耕种的，天国有一个可能，我们主是万王之王，但有的人可以不听从他。有的人有，你看，只有25%的好土，只是落种子是落在好土，只有25%的人是归向他。所以君子，他宁可等人自己自愿，因为他的国度并不是用枪用炮来威逼一人，不是。他那是用爱来激励我们，他用各种的环境来唤醒，许多时候我们根本睡着了，他用爱来唤醒我们。所以呢，这就是主耶稣所要说的国度。主耶稣是在这个背景底下，然后对于这个加利利海周围的人在那里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告诉我们天国的实际是怎样的实际，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的爱仇敌，然后呢一直讲下去，这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背景，圣灵主神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就是一直预备，一直预备。那么就是人的心，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的神也已经在那里预备，一直等到有一天，那这些住在黑暗里面，那么这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看见他，他们所看见的不是氛围，他们所看见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们就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他们就更就能够跟随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事实上，为着这个主来到第一次来到地上，你看见主已经预备好了。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从雅各和约翰要天上降下火来，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认识你们的灵，你们的灵是暴烈的灵。但是弟兄姊妹，在亚当里，我们何尝都不是？我们何尝不都是暴烈的灵？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脾气好的，是因为别人刺激我，所以我们才生气。但如果你里面是一团面火，一团面粉，别人怎么用火柴点你也点不着，就是因为你里面都是炸药，一点就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主要给我们看，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只有雅各和约翰，他真的那一次向火山爆发，然后主责备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那弟兄姊妹，他们一定觉得惭愧，因为就是他们本相，他们是这样的。但是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预备再预备，预备再一直等到有一天雅各跟你约翰他真的坐在他们坐在暗中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他们终于跟随主。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怎样把约翰变成爱的使徒？他当初吩咐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了，但是五旬节以后呢，约翰和彼得就回到当初他失败的地方，他吩咐要把火降下来的地方，他祷告说让圣灵能降下来，那个灵乃是爱的灵，所以爱的使徒能够向天上呼吁，但愿那个爱的灵能降。 这个工作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做。我们的主能够把在火山区附近长大的雷子，能把它变成爱的石头。弟兄姊妹，现在打捞降下来的不是火，乃是生命，乃是生命，乃是爱。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工作是谁在那里做？这个工作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做。我们好不好？现在再回头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再看不看一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九章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最重要，我想我们现在要连到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归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么这一段圣经严格说来，不是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这一章圣经呢是一直是连到第七章第十四节。所以我们好好回头看一下第七章第十四节。第七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那么从这节圣经一直到第九章的末，到第九章第七节，我们知道是连成一片。如果你想把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和其他的圣经把它分开，你就误会了那一段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是怎么回事呢？这段圣经刚好是连着以赛亚书第六章。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结果呢，他看见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殿。那么当他看见那个荣耀的异象的时候，一直到约翰福音才解释这个异象。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时候亚以赛亚他远远地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就指着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这个第六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充满神殿的那个荣耀，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以赛亚终于看见，终于认识我们的主。我想这个你如果读这个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想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那里是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好好看一下好不好？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指着他说这话。那弟兄姊妹，他前面所引的四十六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等等等等，这句话是引以赛亚第六章。所以现在很清楚，以赛亚第六章亚以赛亚看见那个荣耀的异象。那现在根据约翰福音怎么解释那个异象？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这里他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那段圣经事实上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如果你要问说到底以赛亚看见什么，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虽然他是在公元前八百年，但是他的灵预言的灵里面已经看见了基督。所以呢，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荣耀充满了这个殿。从第七章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这个是怎样。所以从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不要忘记是连成一片。那么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缘故，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就告诉我们说，为了预备人类的救恩，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玻璃，而且呢，她是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从那里开始，那么然后呢，一直到第九章，一直到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毫无问题，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人生永在的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荣耀很清楚，这个荣耀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一天不只要降生在玻璃了，是同理玛利亚生的，而且政权要当在他的肩膀上。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他这样出现的时候，他的工作地在什么？他 他工作的场所在哪里？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给我们看见。那原来在这以前，我们的神已经预备好一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是被藐视的，是有沿海路经过的，而且呢是在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家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好像是外邦人家里是被人弃绝的，但是你要等着怎么样，我们的主特别拣选这个地方，他知道说只有这些人他们听得进去，天国近了你们应当回来，只有这些人不光是坐在象牙塔里面，不光是在讲理论的，这些人他们要付出实行。所以就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就能跟从我。主的呼召这些门徒来跟随他，只有一个人是从犹太地来，那就是他，其他的通通是从加利利来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拣选加利利人做他的几个门徒？为什么我们主对着这些加利利人讲说你们要爱仇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有一些的背景给我们看，我们实在是罪人，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但是现在主的救恩要叫这个地方有荣耀。所以感谢主，当整个加利利如发出光来的时候，那神的目的最后就终于达到了。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何预备救恩，主就预备了这么一块地方。那这块地方是神工作的结果，神长期工作的结果，那么叫许多事就发生在这一代，包括什么？包括他们的性情，包括这一代人的民族性，通通在里面。但这些呢，都和他的工作，都和主借着加利利所要告诉我们的一切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早晨还剩下一点的时间，我们很快的做一下总复习。我们刚才呢是把这个重点提了一下，但是我想我们稍微把它复习一下。那首先呢，我想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地图。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地图的周围有好几座城，那么我们稍微把它认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说这几座城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每一座城呢，是用一个三角把它画，一个三角把它画。比方说大家看呢、啊、在大概八点钟那个地方不是有提比利亚城嘛，那么上面有个三角，上面画个二，二是什么意思？二就是代表说在这一座，在这个在这个地加利利海周围它是第几个大的城，那提比利亚呢是第二大的城。然后那么然后你再往北走，我们沿着这个反时针的方向啊，我们往北走，大概到快到九点，再到快到快九点钟的地方，就是莫大拉。莫大拉，你看见上面是一个八，那表示说莫大拉呢是这一个加利海第八个大城。然后呢，我们再往北走，就到了那个哥尼撒勒。哥尼撒勒再往北，就到了加百农。加百农就是你记得有个三角上面有十的地方，那就加百农，就是低的地方。所以加百农呢，应该是第十座城。就是第十排行榜的话，它是第十位。那么从加百农呢，你看往西北方不是有一个小的箭头吗？那有一条路一直到格拉逊，那个就是格拉逊。格拉逊是十一呢，就表示说它是第十一大城，是第十一大，在整个加利利海呢，它是排行榜是第十一，是很小，比加百农还要小。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大概，我想回到我们好不好？回到这个整个地图的右下角，非常右下角。右下角到最靠近边边的时候，再靠近这个角落，再看右下角，你看见有一个三角形，上面写一。这个一呢，就是这个附近所有的城里面最大的一个，那比提比利亚还要大。那么这个中文英文叫 Gadara， 英文就是加大拉。那么你记不记得啊？这个主耶稣不是渡海渡到另外一头去，到格拉森一个地方，甚至说到了加大拉的地方。那么加大拉就原来加大拉是一个省，所以呢，这个加大拉这个城是加大拉省的省会，是 所以不要以为说主耶稣在这个地